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把那一段文撂去了，就单独说，这有一大宅，一大宅就是在前面立比喻的时候那一句话，就是齐家广大啊这一句话。那多有钱的那句话就撂去了。那么齐家广大那一段文那一句话在讲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单独指凡圣同居土说，也就是指三界说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呢，这是一切众生啊流转生死居住的地方。那么佛来到这个众生世界度化众生呢，当然也在这里，在这里是佛的大悲心呢、啊、来教化的地方，所以叫做有啊，有一大宅，其宅九户，就是这个房子啊，无始劫来就是有了啊，所以是九啊，不是今天才有的啊，所以叫做故啊。是而复真的，这个房子并不是啊很监牢的，那它是啊是一个无常败坏的一种物啊，不是那么好的东西、不像佛世界是不可破坏的。唐舍高伟杜根陈朽，我们前面解释的时候啊，唐皮色界无色界，舍尼皮这个欲界，或者说是唐体人的头，舌呢就是头以下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唐舍高伟呀、要指欲界无色界，当然是高，高就是伟啊。说是说人的生命体呢，当然也是一个啊，也是很伟啊，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啊安乐的地方啊。你要高，它就伟。是柱根摧朽，这个柱根就是人的命根啊，这个命根呢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天一天就减少了啊，所以叫摧朽，也就是快要完了，快要结束了。这个这样哈，唐舍高伟的这句话呢，说是你升到色界天，你升到无色界天是高，但是也可能会堕落啊，所以叫做高维啊，所以我们做人呢，好过三恶道，但是也是高维，也不免堕落的，所以也叫做高维。这个柱根摧朽，就是人的命根呢、不是那么坚固啊，也是容易破坏的，也有啊结束的一天的。是梁栋倾斜，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梁栋是什么？就是人的意思。我们这个生命体呀、要靠这个意识来支持的，而这个意识啊，就是为这个生老病死种种的苦恼的困扰啊，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很自在的，就是倾斜了。是基地这一回，是基地基，这个房子的啊根基就是，来根基是什么呢？在佛法上说，就是因为业力。业力是一个根基啊，这个壁是个台阶啊，这个房子地基呀、它必须高出来一点，所以有台阶，那么也就都算在地基之内了。这个基壁这个业力啊，也念念的生灭变化，所以也是这一回。墙壁皮特，墙壁皮四大互相违反呢啊，也是有很多的苦恼，也是容易破坏的。是泥土赤裸，泥土你皮人的皮肤啊，人家这个小孩子壮年人呢，皮肤可能还过得去，渐渐的老大了啊，皮肤也都啊也一起变化了，那么就是状态不停啊，犹如山水，金随身人已难保了。是福山烂坠，这个福山呢，就这个房子用草盖的，所以叫福山。那么这个福山皮什么的皮，我们身体人长的头发，头发到老了的时候它就是要掉下来了，所以福山烂坠。那么船里吃驼，这个房子是 盖就是有上面有船啊，这个船是圆的，这个铝还是船就是方的。那个最初盖的时候它是很整齐的，时间久了它就变动了，不在原来的位置上的吃火脱离了原来的位置了。这比喻说是人年纪老了啊，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前五识啊不那么好用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不是太好了，这就是表示的意思。周帐崎岖，这个周帐就是这个房子啊，周各地方都有障隔啊，有障碍啊，盘旋崎岖啊，里边不是容易通过去的。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周帐啊，就表示我们人的这个第六意识，崎岖表示啊我们的六根。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啊，人到老了的时候啊，这个头脑也不那么好用了啊，所以他依止六根呢、啊、去参然六尘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叫做周帐崎岖。杂秽充遍，杂秽充遍有很多的污秽也变了这个房子里头，这表示啊这个凡夫人呢不变的在一些境界上啊生起了贪嗔痴的烦恼，那就不清净了，就杂秽充遍。有五百人止住其中，说这个大房子里边呢看这样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境界，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啊。那么这里边有多少人呢？有五百人在里边住，这可见这个房子很大了啊。五百人就是五道众生在这里边住，这个这也就包括了三世子在内的了。那么在这里边住，为什么他会在里边住？因为他有爱烦恼，有见烦恼啊，他非要在里边住不可，这就是他的果报。这慈孝雕鸠，无巧纠葛，圆舌腹泻，无功游宴。这底下呢就形容啊，在表示这个在三界内的众生啊的烦恼的境界。都有什么烦恼呢？这个前面长寒文说的不那么详细啊，这底下说的寄送里说的详细了一点。详细了一点呢，这一共是八个鸟啊，吃消雕鸠，无巧纠葛是八个鸟。八个鸟比喻什么呢？比这个慢，就是高慢的慢。高慢的慢呢，这个慢上面加一个骄，就是骄慢。这个骄慢呢怎么讲呢？自贵为骄，凌他为慢。这个自贵就是自己感觉自己很贵重，这叫做骄。这个慢呢，凌他为慢，就是瞧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嘛叫做慢啊，自己感觉自己很高，别人都不如我，那么瞧不起别人叫慢。那么所以这个骄和慢呢是一回事，但是有能有所的不同啊，能慢的就是骄啊，所教的就是慢了。但是在烦恼里边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是六个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六个烦恼。这六个烦恼里边呢，没有骄，只说到慢。那么在这地方说有八个鸟，就比八个骄。那么这是智者大师根据文殊问经上说的啊。那么这个词啊，这个鸟啊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肾壮骄啊，就是人身体特别健康啊，他也就会骄慢，因为自己健康啊，心里面就自贵啊，就凌他，就这种意思。这个骄呢是表示这个性啊，种性上骄慢啊。我父亲是皇帝， 我虽然不说不是皇帝，但是我父亲是皇帝，我父亲是国务总理我父亲是总司令，那么我就不得了了。那么这就是要是这个种姓啊，上也就会雕。这个雕呢是父他父亲虽然不是他的祖上虽然不是有名的人，但是他特别有钱，财富很多很多，他也会雕慢，那就比这个雕鸟这样意思。这个就呢提这个自在雕，我虽然呢没不能够盛壮，也没有这个雌枭雕的那种优点呢，没有那种优势可仗势，但是我自己很自在，我心情呢很解脱，我比你强，你虽然有那么多优点呢，你心情不自在，很多很多的苦恼，那么呢我这个优点也是超过你们，所以也是有骄傲，自在骄傲。这个乌角鸠和这个乌呢表皮什么寿命骄傲，我是寿命长那么那你们的寿命短，我能活150岁或200岁那就不得了，也是骄傲。我现在说个题外的话这个佛的姨母，佛的姨母临命终的时候多大岁数？我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律上看，他临命终是活120岁，而没有老相，看上去还不老，这是佛这个姨母那么我们从这儿来推算，佛如果80岁入涅槃，佛的姨母什么时候入涅槃呢？就是在佛入涅槃前3个月入涅槃的。那么可见佛的姨母，佛的姨母是如果120岁，那么佛入涅槃那年是80岁，这可以算出来佛的姨母和佛的年龄的相差多少，可以算出来了。那么呢我说过了吧，在大毗婆沙论上说佛也是应该活120岁的，佛也是应该活120岁，但是佛所作一半就是所应该度化的众生都已经度完了应该栽培善根的佛也为他栽培善根了用佛的身份来这个世间应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所以佛就舍寿，那40年的寿命70了，所以就入涅槃了，所以就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段文上说这个乌鸦表示寿命骄寿命长也要有骄慢这个巧就比聪明慢我的智慧高我什么事情我的知识丰富，我的智慧很大，比你强那个也是骄慢这个鸠呢行善骄，就是我常常做功德帮助别人的事情不管你是老人呢你是小孩你是和我有亲戚关系没有亲戚关系，我都能去帮助他做种种事，做很多事，很多的善事这是也是你所不能的，所以我也有骄慢也是这样子。这个歌呢提舌骄，舌骄就是面貌端正他的面貌长得端正没了一点，心里面也骄慢，也有骄慢心，就种种怎么的这个我们在社会上或在社会上生活多了接见的人多了，当然会认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情况这个在名字上说这个人是大学校长，那个人是大学教授这个人怎么的，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啊，有些人呢、啊、他和一般人一样，一般人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读书没有读过那个书，或者是读了而做不到，就是一点修养也没有。所以这些娇慢的事儿，有些事儿是不需要娇慢，这唯有佛法里面呢常会提到这些事情，不要娇慢。观察恶也是空的，法也是空的呀、啊，是没有值得娇慢的这件事。那么佛法里面他这样开导我们呢，我们做到做不到，但是会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不娇慢。可是从凡夫和圣人的位置来看呢，谁不娇慢呢？圣人都有这种心情，圣人还有娇慢心，还有娇慢心的。这可以知道这个慢很不容易，也是不容易去掉的。当然有的时候是由分别心生出来娇慢的，哦，我还能讲经说法，你不能，就是这个分别心呢，就是生出娇慢心来。有的是应认的就有分有娇慢心，这个分别心生出来的娇慢心呢，也可能会容易除掉啊。要在佛教徒来说，也或者容易除掉，但是应运的这种娇慢心就不容易。我们看这个，我们说圣人还有是什么圣人呢？你是初国、二国、三国这些阿罗汉，这些圣人啊，不是阿罗汉啊，初国、二国、三国还都有这种心情，会有慢。到四国阿罗汉没有了，没有高慢心。我们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啊，他也说到十地，主要是第七地菩萨还有一点，还有慢，所以可见这个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去掉的。不过是这个觉悟心特别强的人呢，好一点，他会好一点啊。他随时以自己知道自己有慢了，随时把它取消，把它改正过来会好一点。如果是不知道反省，他是挑别人的毛病的人呢，哦，那就是不能的。有的人呢是他只看别人的功德，你有什么过失我没看见啊，你有功德的时候他注意啊，这个人有什么优点。这个人办事能力强，哇，这个人的脾气好，这个人的智慧大，这个人很多优点他看见了，你有的缺点他没看见。有的人呢，哦，你有什么优点呢？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有缺点的时候，哦，这个人这么这么不好，这么这么不好，把你的缺点把你扩大，扩大很，好挑人毛病，这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是按佛的智慧来看呢，都是众生，就是这样子的哈。那么我们要很常常的读经啊，读经也等于是照镜子了啊。那么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就好了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个八个鸟啊，八个慢，比喻这个慢啊，这个鸟飞到高空里面去向下看，那么这就是表示个慢的形象。所以用这个八个鸟啊，提众生的慢烦恼。这个实在来说呢，这个毗毗群我已经讲完了。不过是在宋里边呢，有些地方是常行所没有的，我们尽量的把它，希望能把它讲明白。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就少料一点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原舍伏邪，蜈蚣游宴，走公百足，游里西蜀，诸恶重背，交横持肘，屎尿臭处，不净留意，强狼诸虫，耳疾其上。昨天讲的吃消雕鸠， 五巧九葛，从这以下是说明众生的烦恼的相貌。但是这个科的题目叫做名所烧之类，这个所烧之类是什么呢？就是所烧的众生。这个众生这个名字啊，当然我们很习惯的这样称呼，但是实质上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的人，所以他就是众生。众生是烦恼火所烧害的，人们烦恼就是火，而烦恼就是众生的心，众生的烦恼来烧害他自己，那么这就叫做所烧之类啊。也就是在说明啊，佛所要教化的对象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样的。前面这说的八个鸟是说这个众生的呀骄慢心，这底下说是缘舌伏邪无功游厌呢，这个是说的众生的嗔恚心，这个愤怒。这个嗔恚心呢，也是众生烦恼里边最明显的、常常会活动的一种烦恼啊。这个烦恼里边呢，这个嗔心呢，在这个地方呢，分别有三种：一种是非理嗔，一种是执理嗔，一种是争论嗔。这个非理嗔呢，就是你发了脾气，心里面愤怒，很不合道理，人家也没有得罪你呀，你就同人发脾气，这是不合道理，所以叫做非理嗔。这个执理嗔呢，别人呢非礼相加，是对不住你的，你感觉到受到冤枉了，发了脾气了，这个还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叫做执理嗔。这个争论嗔呢，就是大家都是心平气和的，但是意见不同，大家在争论，争论呢，因为争论，我心里面愤怒起来了，那么叫做争论嗔。现在说这个圆舌就是一种黑色的舌啊，这个舌是很毒的，你没有碰它，它就是要来蛰你，要来毒害你，所以这个圆舌呢就匹于非礼嗔。伏邪这种邪，他的愤怒也是很厉害，但是这个就比喻叫执理嗔，你要不碰他，他还不伤害你的。这个无功游厌呢，就比喻这个争论嗔，啊，因争论而嗔呢，用这个做比喻。那么合起来就是三种的呀，嗔心。这个嗔心呢，是很多人呢，都是容易有这种情形。可是在这个地方啊，我听您说过一样事，就是在呀，可能是在七七四变之前，七七四变的前后吧，在北京的不远有一个叫什么黄阳山，叫什么，有个普照老法师， 一个出家人。出家人他这个人呢，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做律师的，律师。做律师啊，他代表人家打官司，打输了，打输了，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啊，就出家了，出家当和尚。做了出家人之后啊，他就自己啊，同一个另外一个合得来的一位法师啊，一起住茅棚，用功修行。那么当然肯在一起用功，一定是有感情的啊，感觉到合得来。但是住在一起了啊，相见容易同住难，就有的时候就不对劲儿，就发脾气。但是这个普照法师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有智慧的人。那么他对佛法的通达的程度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啊。那么发了脾气以后就后悔，自己感觉到不对，一次又一次的呀，这不应该这样。那么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他就对他的同参说，说是如果下一次我再要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是打我可以，你可以打我。那么这个同参说，是我们在一起用功啊，大家发心修行啊，偶然的发脾气也不要紧嘛，怎么可以举手打你呢？说不可以。那这普照法师说，不，我请求你这样的，不是你要打我，请求你。那么这个他说我不愿意发脾气，但自己控制不住，非要发脾气不好不可。那么现在想出这个办法，就是请你打我，我用这个方法来调伏自己。那么这个他这样说了以后，他的同参感觉到啊，你是用这个方法来相互烦恼，那也好，不妨试一试。那么过了一个时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啊，果然是又发了脾气，发了脾气，他同参真实的就是打他两个耳瓜子，立刻也得停下来，不发脾气了。发脾气从那么以后，无论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啊，心平气和，不发脾气。啊，这个普照老法师啊，在七七四变的前后，在北方的中国佛教很有名气的。他自己开一个，就是在黄阳山吧，开一个道场啊，只要谁要想要发心修行啊，他完全供养，也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发脾气啊，有的人当然是自己不觉悟，有的人还是知道是不对，但是自己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啊。那么这位普照法师是这样方法来调伏自己，但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修慈悲观，好，修慈悲观呢也能把烦恼调伏下来的。那么你时常的修这个无我观啊，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常常做如是观呢，这个烦恼就会停下来。如果你不这样子调伏啊，发了脾气以后自己不加调伏，永久也不会调伏的，烦恼可能会更厉害，你越发脾气，脾气是越大的。手工百足是游离西蜀，诸恶重背交横持肘，这底下是比喻我们内心里边的愚痴啊，不明白道理啊，不明白事，不明白理，那么心里面很愚痴的，比喻这个烦恼。这个手工啊，是也是一种虫啊，是在屋子里边的，那如果说是在山宅里边，在房子外边的，就是四脚蛇是什么东西？在屋子里边的一种那个 那种东西呀、啊，说是没有毒，我不大明白哈。名字为手工，嗯，另外一种虫嘛叫做百足，还有这个游离西鼠啊这一种兽，嗯，那么这个呢都比喻这个无明，嗯，这个无明啊，刚才说不明白道理，嗯。没有我现在来了贪心了啊，贪心贪得很不对，自己还不知道不对，自己叫无明啊。我发了脾气了，我、不管是非礼称是知礼称的，这都是不应该。我是出家人，我怎么可以发脾气呢？但是还是不知道自己不对，还向人说我对你不对，这就是无明了啊。们这些无明啊，又分成两种，一种叫独头无明，一种是叫做相应无明。独头无明呢，就是没有其他的烦恼，只是内心里面糊涂。嗯，这个相应无明啊，就是和其他的烦恼在一起活动，嗯，就是贪心活动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这无明就叫做相应无明了，那么就手工百足啊，比喻独头无明；游离西鼠呢，比喻这个相应无明，好，比喻这些啊糊涂的心理活动。诸恶重被交横持轴，这个手工百足也好，游离西鼠也好，在这个火灾里边呢、啊。这些诸恶虫辈都算是恶虫这一类的，交横之轴，东西南北的各处走，走得很快啊，叫四轴。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无明啊，不但这个、在欲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啊，到一切地方都有无明的活动。有时候他单独活动，有的时候和其他的烦恼一起活动。啊，活动的时候很快啊，那个心里的活动当然是很快的。屎尿臭处不净留意，墙浪蛀虫耳机其上。这是说这个淤池啊，活动的境界，它在什么样的境界上活动呢？啊，我们这个烦恼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的。你贪心也有所缘境，嗔心也有所缘境，愚痴也有所缘境。啊，这个所缘境是什么呢？都是屎尿臭处不净留意，也就是在眼耳鼻舌身意舌声香味触法的这些境界上面，啊，或者是人间的，或者是天上的。我们人间的境界，当然我们凡夫境界。就是因为很美妙，嗯，有的，我不是在台湾哈，别的地方有的居士说，你们出家人修不净观，我们在家居士不修不净观。那么这意思就是啊，其实在佛法来看呢，这些烦恼活动的境界，因为都是很可爱的哈。实在来说都是不净，都是屎尿臭处，都是不清净污秽的呀。 墙浪蛀虫耳机其上，这个无明的烦恼啊，就在那些不净臭秽的境界上集聚，在那里呀，在活动。这个烦恼就在这些我们认为很美的境界上，实在都是臭秽的境界，在这上烦恼，是个意思。这个佛的大慈悲呀，开导我们啊，用这些境界比喻，叫我们生厌离心啊，是这个意思。胡狼野干呐，举脚践踏，鸡捏石狮，虎又狼藉啊。这底下呢是比喻贪心啊，前面说是愚痴，这个地方说是贪心。嗯，这个贪心呢。又在这个地方啊，分成两种，嗯，一种是贪心很有力量啊，就是用胡狼啊来比喻这个有力量的贪心。野干呢，这个兽啊，它比狐狸小一点 啊，他是他的贪心，他也有贪心呢，但是力量小，那么所以叫无力的贪心啊。胡狼譬喻有力的贪心，有力量。这个事实上人世间的情形是这样子，有的人贪心很大，但是力量不大，本事不大。有的人你贪心大，本事也大，他能够拿到，那么就是用胡狼做比喻。有的人贪心很大，智慧不够，能力不够，但是也是有贪心，那么用野干做比喻，是举教见他积捏实施无有狼藉，这是形容那个贪心活动的相貌啊。举教，举就是教啊。那么贪到了的时候，就是要尝到所贪的味道啊，譬喻这个事情，等于是在享受了哈。践踏呢，就是用这个竹去踏在上面，或者那个狐狸狼，或者一方面用脚踏在上面，一方面用嘴嚼，这也是一个相貌。或者说是啊，是有用的，叫做咀嚼，或者他不用了嘛，就践踏。或者这么解释也可以。纪念史诗，这里也形容啊，你贪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史诗，就是你所贪的这个无欲的境界，也都是不净，也都是很污秽的。污秽的因为很清净很美，在那里也纪念啊，一点一点的在嚼在享受啊。古又狼藉，就是所贪得来的那些谷，那个时时的谷，时时的又很杂乱的那些臭秽的境界，这就是我们的贪心呐、所爱着的境界。用从这样比喻上看，这等于是在修不净观了啊，有不净观对治我们的贪心了。由是群狗近来博绰，积累张皇，处处就是。这个群狗比喻什么呢？比喻更大的贪心，大有力的贪心。这个比喻王啊，是在古代，我看有的这些书生啊，说是人世间这个小偷啊、偷盗，这都是小贼，最大的贼就是国王。有这样的文章哈。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群狗就是大有力的这些贼，近来博绰，胡狼也干着贪得来的东西，他去都能够抢过来，那特别大的贼当然是有这个力量博过来。所以行云世间上人世间呢，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强凌药啊，就是这么回事。积累张皇啊，当然有的人贪心很大，还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有的人是得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还不知足啊，所以叫做积啊，得到了以后还不满意嘛，叫做累。而这些人表面上看呢，啊，很强壮，很有力量，但是内心里面是张皇的，还是有所恐怖，心里还是不安的呀。因为贪的贪的东西太越多，越富贵的人心里面越恐怖。我们贫苦的人呢，就是一个人在大街上在旷野走路，心里面没有恐怖。特别身份越高的人，越富贵的人呢，他越恐怖，所以要找要有保镖的才可以。这是有一个阿罗汉带领一个小徒弟小沙弥呀、出去到一个地方，经过一个旷野的地方啊，有一堆黄金在那里。阿罗汉看都不看就过去了，但是他这个小沙弥看着黄金好，就把黄金拿起来放在袋子里头走。走了一会儿，就对这个师傅说，对阿罗汉说：“我心里头害怕，心里头怕。”阿罗汉说：“你把黄金丢了以后就不怕了。”这就是这个张皇啊，张皇的意思。越你越财富越多，他的顾虑越多，就是张皇。就是
而这种人呢还处处求师，老爷不识书，到处的还要再贪求来，还不如、就是这样意思。这是形容这个贪心呢、是这样的。这个医药经上说，那个多欲的人呢虽富而贫，正好就是这个意思。斗争扎彻，爱财豪费，七蛇恐怖，变状如是。这个斗争啊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比喻的人的疑惑心啊，这个疑惑心呢或者是一种理论啊，我有一个看法啊，你有一个看法啊，或者是某一种事情心里面不决定，大家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就有斗争。斗争而内心里面实在是不决定啊，这个扎彻的意思呢就是迁来迁去的，迁来迁去的就是我忽然间心里面因为是这样子，忽然间又因为是那样子，就是不决定，就是这是一个疑惑的相貌。爱财豪费呢，这表示啊是这个疑惑心的人大家互相争论呢在互相争论时候的相貌，爱财豪费。这个豪费是扬声大叫的意思，爱财也有讲是一种发出来声音的意思，一种是就是说话的时候露出牙来了，就是爱财啊。那么这时候就是互相争论，心疑惑不决定的意思，一个相貌。七蛇恐怖，变状如是，这句话呢结束前面这一段文啊。这个地方一共是五种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五种烦恼。就是他这个火灾里边的恐怖啊，变现出来的相貌就是这样的啊。忽然间这个宅这个舍是什么，就是人的五蕴舍受想行识，在人的舍受想行识里边呢，忽然间贪心来了，忽然间高慢心来了，忽然间疑惑心来了，那么他这一个这个众生内心里面的相貌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七蛇恐怖，变状如是，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夜叉恶鬼，食啖淫幼，毒虫之属，诸恶禽兽，妇孺产生，各自残酷。这以下呢比喻啊这个见烦恼，前面的这个五种烦恼啊主要就是贪烦恼，就是爱烦恼，主要是爱烦恼。那么因爱而有其他的种种的烦恼的，这底下说是见烦恼。这个见烦恼啊主要是恶见啊，有就是恶见也名为身见啊，身见、邪见、戒取见、见取见、边见，一共这五种见烦恼。但是这个地方呢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啊，这是总说的，总说就是啊这个火宅里头啊处处都有，都有什么呢？有魑魅魍魉。魑魅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山宅里边的妖怪啊，叫做魑，在人房子里边的这个怪啊叫做魅。这个魍魉是什么呢？魍魉就是木石的变怪啊，或者这个树有什么怪，或者这个石头有什么怪，叫做魍魉。那么这里就是比都是一些鬼神之类的东西，处处都有。那么这是总说的这个见烦恼，底下嘛就别说，说夜叉恶鬼，食啖淫幼，这个比喻众生的邪见的烦恼。这个邪见呢是什么烦恼呢？
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世间的善恶因果，也没有出世间的呀、无漏的因果，不承认有这些事情啊，那么叫做邪见，用这个夜叉的恶鬼呀、来比喻众生的邪见啊。这个夜叉翻到中国话叫劫。